平安，今天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段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我们一同来彼此的勉励。这是发生在这土耳其的地震，巴基斯坦的水灾，美国肯塔基的龙卷风，北加州的森林大火。当这些天然灾害来的时候，房屋工程存留不住，有的可能可以，钢筋水泥可能可以，地震可能不一定倒塌，但火一来全部烧毁了。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使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的24章那边讲到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今天天然灾害更这么样的多，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来用这段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题目是两种工程。刚刚主领会弟兄带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这边是好几次提到个人，三次提到个人，讲到自己，讲到他。很显然的，这一段圣经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讲的。我们都在同样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因为这工程有一天都要被试验，都要被试验。所以，这是我们保罗常跟耶稣一样，常常用一些实际上生活的例子来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的工程呢，是一种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工程，我们属灵生命的工程。那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是工程的根基。第10节、11节说，保罗是大使徒，在三次旅行布道，在各处建立教会，他所建立教会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的建造。所以呢，他立好了根基之后呢，我们要在这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工程。这边讲的这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房角石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依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可见，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了要建立这个根基，那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4章11到1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说这个根基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省察，我们是不是所做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做？有的人来到教会是啊，这个教会这个很好，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我这边认识朋友，但是却不一定有得救，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确信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没有？听节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没有？神，我们很有福气，在新约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圣灵，当我们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当我们读圣经不明白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又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有圣灵，有这个把握。不然如果你建造其他根基上，有一天这根本这个就全部烧毁，就一点都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根基上。当我们带领人来信耶稣，到教会来，我们要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不是来这个教会或这个人，而是我们带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徒根基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在这根基上，然后呢，来建造我们的工程。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工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弗所书讲了很多，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基督里啊，所以很宝贵。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对，基督里我们很非常宝贵，一同来兴旺福音。第二个，我们看工程的材料，这边讲了两组的材料，一个是金银宝石，一个是草木禾秸。我想这个很清楚啊，我们很简单很快的看一下，草木禾秸跟金银宝石有什么不一样？草木禾秸价格很便宜，我们如果你在家里要做盖房，做一个装修什么，你去买这个木头啊，都是算这个尺一条，然后二乘四乘八尺或十尺啊。最近我在帮一个姐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种菜的，我们就去买那个二乘六乘八的，就是做了一个框框，然后旁边有那个石头有割好，就很容易，很便宜，对不对？那我自己喜欢种，喜欢园艺，那有一个弟兄来帮我，就是要盖一个架子，要让这个丝瓜啊苦瓜需要刮藤，所以呢，本来我说我们去 Home Depot 买木头，他不用，你看你院子里面很多，这后院很多树，我们就砍了很多树干，就盖了一个一个架子瓜藤，所以这非常便宜，就地取材到处都有。我想住在康州，我们的你们住这边，如果有很多树的话，很多树可以用来做。这架子说种番茄，其实我种番茄本来这么一个那个圆形的 cage， 后来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们不用，他就在整了很多树枝，给我做了很漂亮，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架子。所以就地可以就地取材，容易建造，在美国盖房子就是把这个木头钉一钉，然后架起来，然后灰板一放，油漆，房子就盖起来了，非常容易。但是呢，这些草木禾秸不能够耐高温高压或强风，没有办法承受。相对的啊，而且被火一来，像刚刚讲到说被火烧都成为灰烬，一无存留。但金的话，一个盎司1800块，它是用这个重，非常非常值钱。那宝石更不用讲，宝石常常是无价的啊，像钻石就各种宝石，红玛瑙各种宝石，然后呢不容易取得。你像宝石必须要经过开采，然后把它敲击，然后把那个让它能够显现出来，特别是钻石，你要知道怎么样切割。那金跟银都是，金是从那个金砂的，经过各种的程序，然后把它高温把那个杂质除去，所以不容易啊，经过各种的程序不容易。说要把金银宝石用来建造，那中间的连接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它不同的温度，所以不容易建造。但是当它经过高温的时候，我们到金变成液体之后，你温度冷却它又回复到金，不像草木禾秸一烧全部没有了，成为灰烬。所以很显然这两种材料是很大的差别。但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了金银宝石来形容这个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工程呢？一定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存在，一定有它的属灵意义。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底金银宝石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明白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工程。金是表征荣耀。好，在以西结书，这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到这个异象，他说我看见在这个宝座之上有这个有神的形象，这个他是怎么样？他是我见他腰以下仿佛光耀的金晶啊，他周围有火，然后有云彩啊，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金，用这个火，用这个光来描述神，因为人不能见神的面，这个来形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金荣耀，这是神的荣耀。所以在出埃及里面讲到，在神晓谕摩西在山上40天，神告诉摩西要怎么样来建造这个会幕里面的器皿，都是用金的啊，金做的香坛的是烧香的，然后呢四围那个用四角用金来包裹，然后用金做的灯台啊，然后呢施恩座是用金做的，然后灯台的这个球就用锤出来的。所以然后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你知道旧约时候那个会幕是用皂荚木，因为在那个旷野里面，那个是最常见的木头。但是呢，圣殿是用香柏木，香柏木之后呢，要贴上金，里面是全部是金的，因为会幕跟圣殿都是神要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荣耀的，神的荣耀彰显在那里。然后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大卫夺了亚门人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金子重一他连德，又镶着宝石，一他连德多少？30公斤呢？你把这个30公斤的冠冕戴头上可不好受啊！30公斤戴头上，所以要彰显人。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的时候，这个奥林匹克比赛第一名什么？金牌。你戴上了金牌，非常的荣耀。然后莫提改，就是在这个亚哈斯，莫提改头戴穿的蓝色白色的朝服，头顶大金冠冕，又穿紫，所以冠冕都是要有金的，所以金表示一个荣耀。但在这里，金银宝石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金？为什么要讲到金呢？当我们来看到启示录，我们就能够明白，启示录里面讲的24位长老头戴金冠冕，但是他们看见坐宝座的时候呢，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面前，自己俯伏在。对他们来讲，这个金是荣耀，是属于神的。所以金是一个荣耀归给神的生命。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归给荣耀归给神。但今天很多人窃取神的荣耀，神不喜悦。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而且荣耀，当我们带领人信了耶稣，荣耀归给神。所以金告诉我们是一个荣耀归于神的生命。圣经有一些负面的例子，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献燔火，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就被击杀。还有希律有一次他在希律西顿跟那些人讲话之后，人说这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说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立刻就被虫所咬。所以人绝对不能窃取神的荣耀，神绝对不容许，因为一切荣耀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金是一个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生命，银在圣经里面用来做交易的。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拉死了之后呢，他要埋葬他的妻子，就在用银子400色克的银子跟赫人以弗伦买了他一块田地，就是麦比拉洞那边附近，所以就把他来埋葬。说银在旧圣经里面是用来做交易做买卖的。约瑟跟他兄弟不一样，他圣经上说他是给弟兄迥别的人，他看见他哥哥行得不好，所以他就打小报告，结果呢他哥哥就要害他，那最后就把他的卖给了这个米甸来的这些商人把他卖到埃及去，20色克的银子，约瑟被卖。在出埃及记讲到人每个人要数点就是每个人要付上怎么样半色克的银子作为生命的一个赎价。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人的价值，人一个人最有价值是吗？男子是20岁到60岁，值50色克勒。那我像我今天可能只值20色克勒，已经不值钱了20岁到50岁值钱。然后5岁，所以这个色克勒这个银子用来作为赎生命的，来赎生命。我们知道耶稣被30块银钱被卖，30块银钱是多少？是一个奴仆的一个生命。在旧约里面讲的一个如果一个人的牛和羊把别人的仆人就是处死了之后呢，你要赔什么30色克的银子。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这么廉价的被卖，那是为着我们的罪，他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生命。所以银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救赎，是一个交易。 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被卖30块银子，不值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看的眼中何等宝贵，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用任何的金钱来买出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宝血是那样的宝贵，他为我们被卖三十两银子。所以银，我们讲到是一个靠着神的救恩的生命，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那么重价所买赎出来的，我们何等宝贵，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眼中的铜人那么宝贵，连我们头发他都数过，我们是多么神多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感谢神这是救赎我们，我们哪一个人配，我们没有个人配得这个恩典，但他却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所以我讲了，当我想到银的生命，我想到说叫凡事谢恩，真的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数算这一生走过的路径，我们来数算有多少恩典，数算不清的。所以我每天早上最起来一起眼睛睁开，第一件事说最高兴说感谢神又赐给我新的一天，我这一天要来经历你更多的恩典。每次想到在过去这些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只有感谢。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感谢的生命，感谢不容易，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容易。为好为顺利的事情谢恩可以，但是为那些苦难的事情有时候是很难的。凡事谢恩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谢恩。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买赎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将来永远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是非常的可怕，但神救赎我们，这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恩典。还有当我们想到神救恩的时候，想到说彼此饶恕，今天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饶恕，在教会里面是一样。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教导我们要饶恕70个7次。当我们想到神这样爱我们赦免我们之后，我们有什么不能彼此饶恕的呢？今天我看到太多的弟兄姐妹之间不能饶恕，家庭里面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不能彼此饶恕，夫妻之间不能彼此饶恕，是让我们痛心。所以今天这个银讲到说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饶恕我们，我们应当饶恕。饶恕是一个恩典，饶恕是一个恩典。所以银讲到的时候彼此饶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你们可以想到靠着神的救恩。我们再看宝石，宝石的形成一般相信是在地里面，就是经过这个里面有很多化学，它是在地心的火山出来之后呢，经过压力经过高温之后，那化学产生变化，就形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宝石啊。我今天就不详细，我想你们可以了解宝石。所以宝石经过这个高温高压，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早在创世纪里面就讲了，就讲到红玛瑙，对，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这个那边的金子是好的啊，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所以很早就讲到这个各种就是宝石。其实那边讲的珍珠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在用蚌壳的珍珠，那个珍珠是一种树胶，可能像没药之类的这种植物，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就有这个红玛瑙。所以宝石在这个出埃及记，你知道那个大祭司的胸牌上有12块宝石，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胸牌上啊，这边讲到各种各样的宝石啊，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然后紫玛瑙、白玛瑙、紫金啊、水苍玉、红玛瑙、碧玉，12种代表。所以神用这么贵重的宝石来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放在大祭司的胸牌的上面。这很多宝石我们可能今天都没有见过，所以宝石经过这种高温高压所形成的，而且是隐藏在地里面，经过把人家挖掘出来的宝石。所以宝石哦，像我们想到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宝石。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宝石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样？这边说在哥林多后书4章7到11节说我们这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我们是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你看多少基督徒他们很美的见证，因为外面和更大困难，特别初代教会许多的基督徒被放在这个竞技场，被当作点上点身上浇上油，成为一个火柱。多少宣教士摆上他们的性命，他们因为有这个宝贝在里面。我们是在瓦器，但这个宝因着这个宝贝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的是莫大的能力。不要小看圣灵的工作，莫大的能力。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宝贝，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宝贵啊！圣灵常常指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宝贝。不动。哦，好。所以这个宝石呢，这个靠着神的能力的一个生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银子是一个靠神的救赎的，但宝贝呢是靠着神的能力。其实我们非常软弱，我自己也非常软弱，但是呢当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每天经历神各种不同的能力，神的慈爱。我们怎么能够爱人？因为神爱我们，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能爱。我们一般人只能爱我们所爱的人，那些抵挡我们、那些妒忌我们、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有时候很难去爱他们。你说那些人逼迫耶稣，耶稣上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爱他们。保罗人家遭了很多各种的患难，但是呢保罗一样的爱。所以摩西，对，摩西在旷，我很佩服摩西。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摩西四十天跪下为百姓求百姓的求神来饶恕他们。摩西为他们祷告，神的慈爱，因为人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把这个爱的能力给了我们。神的怜悯，就是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当人犯罪的时候，怎么样？要牵牛羊鸽子去啊，到祭司这边要赎罪。今天我们犯罪，我们常常犯罪，但是呢，我们祷告神，求神怜悯我们，神开恩怜悯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心里面有很多真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拿出来让人看着都很羞愧的。但神怜悯我们，是我们今天能够存活在他面前。在旧约可能早已经被击杀了，但今天神怜悯我们。神的智慧，神，我们很多决定其实靠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错误决定。我这一生做了许多错误决定，但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分辨。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能明白神的教导。神赐给我们智慧，神的引导，是每天的引导，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我相信这边讲到这每一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来思想，走这一生当中，神的慈爱怎么样在我身上能够彰显？神怎么样怜悯了我？神怎么样赐给我智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呢，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及时能够醒悟。其实，然后神的引导，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神今天一样引导我们走他所喜悦的道路。神的保护，我每天出入的平安都在神的手中。其实神这一生当中，在我身上有好几次我从死亡的边缘经过，是神保护了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短的一个例子，应该是在80年代。其实我很后悔有关的事情，神的恩典发生，我都没有把那时间记下来，觉得很后悔。因为其实如果你把每一件事情都记下来，你可以想到说神正在一生当中在你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因为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住在南加州，那我母亲跟我住在一起，我母亲最喜欢的事情就一件事情，就是 周末的时候带他去超级市场，他去买东西，他要买什么菜，他就买他最喜欢去超级市场。那次我就跟他去的，我们住在南加州洛杉矶，那洛杉矶知道一个蒙特利公园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超级市场最大的地方。那我们就去买的东西回来，那时候回来路的时候大概是下6点多钟，那时候正好是天刚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开这个灯，汽车灯都看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最难最困难开车的时候。但我开在加州的60号公路，60号公路有3条线，一般我开车喜欢开中间那条，不开快车道，你开这右边这条，因为常常有车子进来很不好，有时候你需要减速，要让他们进来，你要控制调整，所以我开在中间那条路上，然后开着开着，就有个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换到右边那条线去？”我这个不 make sense，为什么叫我换到右边那条线去？那我就听了，我就换了右边那条线，那换大概开了100码左右，发觉我原来中间开了一条线上停了一部中型的那个卡车，抛锚在路上没有灯。我不敢想象以50、60公里的61里的时速撞上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个声音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换一条线？神的保护，我每天都在经历神的保护。我从我们家开到这边开大概1个半小时，你说这路上是我的开车技术好吗？不是的，多少人在意外，就在那一瞬间，为什么恰好就在那时候，有人一条路跑出来撞了，是不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因着神的保护。还好几次，至少有4次一生当中从死亡的边缘经过，神保守我，神存留我的性命。有一次我请人来割草，那个是我们地区，因为一个邮差他来割草，割完草没多久，我就看到院子上一根这么粗这么长的那个树干从上掉下来，掉在草地上。我说如果早5分钟就打在他的头上了，可能。那个什么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落下来？神的保护。今天多少酒醉驾车的？今天我开在路上，都是神的保守，每时每刻都是神的保护，因为他知道我们，他爱我们，没有偶然的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每时每刻，他保护我们，他爱我们。神的供应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切。何等的丰富，神的供应。再讲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有太多的例子，就讲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在大学很不爱念书的，我高中时候我父亲过世，那我来美国是本来是申请移民，但是呢正好碰到中美断交，那时候台湾我是台湾来的，所以呢移民名额马上受阻，那我申请留学来的。那我在大学很不爱读书，我大概有1/3的课是不上的，我是不爱上课，我不爱听教授。讲在站着台上拿书本念的人，来到美国读书，我存了一些钱，带着5000块美金来美国读书。我在 Oregon， 我哥哥住在那里。第一个学期过去之后，发觉哎呦，银行账户就没有了，没有奖学金，所以没有钱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也不会紧张，那想下个学期就没学费了。这个时候，一个中国教授，当然他是一个印度籍的一个。研究生要毕业了，他就问我说：“他说你要不要做我的助教？神赐给我的，做助教不用付学费，每个月还有300多块钱。所以我就在那边存了钱，然后后来转到奥勒冈州立大学完成我的硕士。我从来没想到神用这种奇妙的方式，以我的学业成绩，我不可能申请到助教的奖学金的，但神赐给我的。”太多了，生活中的供应，神从来没有缺乏过。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神供应我；但我不听话，那是工作是因为我不听话丢掉了，但神没有忘记我。神的脸，神的供应，何等的丰富！弟兄姐妹，回去想一想，这一生当中，神怎么样保护你？神怎么样供应你？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刚刚讲到那个珍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伤害，人没有办法帮助，神能够医治我们。你知道珍珠怎么来的？就是在蚌壳里面有一粒沙，所以它比较封闭，把它遮盖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 神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们，就像那个伊利这个沙利那些伤害，神不断的包裹我们，成为灿烂夺目的珍珠。很多时候真的是神的医治，有些我们人很难去安慰人。不晓得弟兄姐妹这一生当中有没有遭遇到这些的别人的这些攻击、这些伤害，神能够医治一切的伤害，因为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他被他的门徒所卖，被犹大出卖。当他的要钉在十字架上，大家嘲笑他说："你如果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神的医治，神的安慰，若是你都事情过不去，跟神祷告，神一定能够安慰你，他能安慰你的创伤，他能医治你的一切苦难，他可以帮助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宝石是讲的神的一个能力，神能力在我里面，像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让我们彰显出莫大的能力。神的能力带领我们度过每天各种不同的环，可能是不同的苦难，各种不同的环境，神带领我们，神供应我们，神医治我们，神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讲到这三种的不同的材料，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救赎，神的能力。最后我们讲到工程要显露，要验收的时候到了。在哥林多后书5:10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的，我们必须要交账，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台前。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我说我很多事情在神面前是很羞愧的，非常害怕。但是我们都要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都必须要交账。什么时候交账不知道，耶稣在橄榄山上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要交账。所以工程必然要显露，但那一天一定要来到。彼得前书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遭受各种的，我们不像初代的信徒那样子就是受到那种迫害，但是我们有很多肉体的情欲的一些眼目情欲，这世界这些世俗的东西在我们周围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菲尔康里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康里啊，不像我们哈佛不那么穷啊。所以呢，很多时候钱财成为我们的拦阻，拦阻我们的心来跟随他。我们人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像大学生容易，当他进入职场以后就困难，他开始要想，我怎么样爬升，我怎么样能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不容易。今天我们有各种的挑战，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各种的竞争，各样的我们希望得到这些，我要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各种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试验，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事情常常使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紧紧跟随耶稣，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有火炼试验，我们都有这样试验，只是我们可能在身体方面可能不像在初代教会或者在一些集权国家一样可能受到生命的迫害，但是我们一样有这样的试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试验的结果，这边讲到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存得住的人就是这个金银宝石烧不坏的，他要得赏赐。得什么赏赐呢？在马太福音讲了三个比喻，25章，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按才干分银，还有一个是绵羊跟山羊。第一个第二个比喻是类似的，第三个是讲到这个得救不得救，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奖赏的。所以那个 聪明的童女跟那个有五千跟两千的，他们就又去赚了五千两千的，他们怎么样？主人要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也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跟主人一起享受快乐，这个赏赐啊，这是一种。另外还一种的赏赐，冠冕。保罗在讲了好几种不同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不能坏的冠冕，在腓立比书讲了四章讲到喜乐的冠冕，这是传福音，传福音的让当我们的人信主，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啊，不能朽坏的冠冕，还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有些是很传道人，有些是我们自己对付生命，对付试探，我们生命，我们能胜过试探，我们得了生命的冠冕。保罗讲了好几种不同的冠冕，有人可能得到，像保罗，我相信他每种冠冕都得到，我们可能得到不同的冠冕。当我在讲这冠冕的时候，我的妻子常常跟我说，你是太功利主义的。但是我说，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冠冕，是神要给我们的，我宁愿常常提醒，也不愿意不讲，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努力传福音，我们去面对试探，我们胜过试探啊，我们牧养群羊，我们并不一定是牧师啊，你们在团契里面也可以牧养，你们是小也可以让人牧养，帮助弟兄姐妹，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圣经上讲这么多不同的冠冕，但是呢，如果被烧了，他就要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同样，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马太福音讲的愚拙的童女，还有那有一千银子，但是呢埋在地里的，主人要怎么说？他说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在那个时候悔不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的服侍？为什么我啊，神给我的恩赐我不用啊？为什么我偷懒？那时候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奇妙，讲了五千、两千、一千，一千的特别多。其实神给了五千的，他一定很认真的服侍，非常努力的服侍。两千一样，但我们都一千的啊，一千的最容易把它埋在地里，不用的最多的，一千的最多的。那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活出来。我们啊，因为今生是很短暂。活的是为将来，为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交账？所以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得救跟得胜啊。常常圣经里面其实得救是神的恩典，这边说虽然被烧了，但是呢需要得救。当我们的工程说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虽然被烧，但是我们得救，但得救样子很难看，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基督徒一个是得救，我们要确定有这个把握，我是得救了。另外我们要得胜，不叫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不要满足说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好了，要努力的要做一个得救的得胜的人，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救是恩典，得胜是要努得胜要努力的，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要付代价的。就像那聪明的童女，他们有灯预备了油，那五千两千呢，他们就努力把五千又赚了五千，两千又赚了两千，他不埋在地里。所以得胜要付代价。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用金银宝石所建造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个荣耀归神的生命，是靠神救恩的生命，是靠神能力的生命。那最后有三个问题，我的生命是否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我有没有得救的一个确据？我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我有这个凭据吗？我是否用经得起试验的材料来建造？ 我是用草木怕容易草木合金呢，还是我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是否把握机会建造耐试验的一个生命？如果今天我所建造是草木合金材料，还来得及把握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审视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工程是用什么来建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把握时机，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当号筒末次吹响，在天上时候被提之后，我们就要见主的面。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我们都在建造一个工程，这工程必须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建造，也有的人用草木禾秸建造，但是我们知道这工程有一天都要被试验。说求你帮助我们来审视我们的生命的工程，我们巴不得我们都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这样的工程，我们所活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缘故，我们靠着你的救恩而活，我们靠着你的能力而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你的救恩、你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让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要彰显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每天要靠着能力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巴不得当我们每一个人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你都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常常提醒我们，圣灵要用不住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也巴不得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彼此勉励，我们一同在这里神的家中，一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每个人每天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主，我们愿意你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愿圣灵来指教我们明白。听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